美听证会点名中共，北京校尉祭出最严禁令，美加墨划为最赚钱一届，伊朗官员遭加拒入境引诱，误入边境遭贩卖，中国男子死里逃生，揭电信诈骗黑幕。立陶宛似加入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联盟。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4月30号星期四，我们先来看几条快讯。川普总统礼拜四下午在白宫对记者发表演讲，首先称赞了封锁的影响，他说封锁力度惊人，令人难以置信，他们一个先的石油收入都没有，希望这个问题能够尽快解决。当被问到伊朗在持续紧张局势中的立场时，川普坚称德克兰正在寻求达成协议，即使他亦暗示目前尚不确定谁在掌权。他说除了我和另外几个人，没有人知道谈判内容。川普接着表示伊朗的领导阶层和军事能力已基本被消灭，伊朗的海军力量亦被彻底摧毁，伊朗约82%的无人机工厂停产，近90%导弹工厂停产。川普再次重申美国将从伊朗获得核材料。川普提到他正在努力保护伊朗人民，因为该国面临处决和持续网络封锁。他说我正试图以某种方式拯救那一个国家，他们屠杀了42000名无辜的没有携带武器的抗议者。川普跟着说他们是一群难缠的对手，但我们已经彻底瓦解了他们，他们的经济一塌糊涂，所以我们拭目以待，看一下他们能够坚持几耐。川普还暗示说我不知道我们是不是需要打破和伊朗的停火协议，我们或者会这样做。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海恩将军在今日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听证会上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援助了伊朗的战争行动，他以听证会的公开性质为由拒绝透露详情，但他表示肯定会有一些行动。委员会主席威克尔表示认同，他在开场白中警告说有4个独裁政权结盟。威克尔说习近平不单止领导中国，还领导着一个侵略轴心，这个日益壮大的联盟不容否认，它包括中国、俄罗斯、伊朗和北韩。他继续说这4个独裁政权互相支持彼此的侵略行为，他们在经济上互相扶持，并密谋破坏美国的目标。以色列国防部长礼拜四发表讲话指出，伊朗战争或者很快会恢复，以确保完成目标。他说我们随时准备在任何领域、任何地方打击我们的敌人，我们可能很快被要求再次对伊朗采取行动，以确保政权在未来几年内不能够威胁以色列。据开源情报贴文显示，过去24小时内，美国向以色列运送了6500吨武器和车辆、几千发弹药、联合轻型战术车辆和军用货车，以运往各军事基地。另一方面，伊斯兰独裁政权处决了来自伊斯法罕的21岁空手道冠军萨桑阿扎德瓦尔。萨桑是在1月的抗议活动中被捕的，最高法院维持了死刑判决。 X 网友评论称，一位年轻的运动员正值青春，满怀梦想和才华，就因为参与抗议而被这个政权谋杀。他们杀害他的理由是因为他计划焚烧警车，不是因为他做了，而是因为他有这个意图。美国总统川普礼拜三表示计划削减驻守德国的美军。德国总理默茨礼拜四在明斯达军事基地公开呼吁伊朗终止核军事化，同时特别强调与美国保持紧密伙伴关系。默茨还表示 德国会在条件符合的情况下采取军事行动。他说，我们致力于尽快结束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如果必要条件得到符合，德国随时准备采取军事行动，以确保海上航线的畅通。川普礼拜四上午再发帖，直指默茨将时间和精力用错了地方。他指出，德国总理应该将更多时间花在结束俄乌战争、修复破碎的德国上，尤其是在移民和能源方面，而不是将时间浪费在干涉那些正在消除伊朗核威胁的人身上，那就使包括德国在内的世界变得更加安全。川普礼拜二批评默茨对伊朗战争的立场，说他没有意识到伊朗核威胁的严重程度。默茨立即回应说，他和川普总统的关系良好。他还透露，德国外长日前刚和川普政府官员会面。无国界记者组织礼拜四发出最新的各国新闻自由调查报告，台湾高居亚洲第一名。不过报告直指，目前全球新闻环境跌到新低位，令人不胜唏嘘的是，曾经被誉为亚太地区新闻自由灯塔的香港，今年排名滑落到140名，差点被长年处在独裁暴政下的叙利亚爬头。至于中国则倒数在第三名。报告指出，中共当局近年大幅扩充镇压工具，透过监控、要挟、恐吓和骚扰，以及透过国安法规囚禁记者等，严重侵害新闻自由，阻止独立记者报道，其确认为敏感议题，使中国成为世界最大记者监狱。报告中还讲，目前中共有121名媒体从业员被中共囚禁，数量为全球之冠。自2002年起，该组织每年都会发表世界新闻自由指数，颇具权威。不过今年特别强调的是表现最差的一年，今年是首次有超过半数 52.2% 受评国家被归类为新闻自由艰难或者极其严重的等级。2022年时这一比例仅为 13.7%。 美国战争部2027年财年的预算申请听证会礼拜三在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举行，战争部长克格塞斯以及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海恩上将出席作证。新唐人报道，这一项增幅 42%、 总金额$150,000,000,000国防预算，目的是通过对舰艇、无人机和核威吓进行重大投资，重塑美国的作战方式。中共亦是整场听证会的焦点。美国国会众议院史蒂芬尼克指出，多年来我在委员会的办公室一直致力于推动禁止采购中共无人机，因为这个构成重大的国安威胁。在整个预算中，无人机作为预算就达到$740亿的资金，作为主导未来战场的更大战略一部分。与此同时，北京当局对无人机严阵以待，制出史上最严新规。北京市5月1日起禁飞、禁售无人机。北京市行政区域全域或将列为无人驾驶航空器管制空域，以拥有者需在4月30日前完成实名登记。所有室外飞行活动均需提出申请。无人机龙头大疆创新在北京所有门市已经全部落架。4月29日下午4点后，北京门市不再销售大疆无人机产品。根据新规，无论线下门市还是网上电商平台，一律禁止向北京行政区域内的任何单位或者个人销售、出租无人机及其核心组件、携带运输无人机。去北京亦将受到严格限制。 中国全国范围内的相关法律今年亦进一步收紧，包括非法放飞无人机可处以15天的拘留，而且在飞行期间必须向当局提供实时数据。就事件，海外网友嘲讽中共当局是被这一次美国和以色列斩首伊朗高层吓坏了，笑死了，习近平怕死了，真是非常怕，吓死了，低空强国强起身自己都怕，美国要斩首亦不会用大疆啊，这个是什么逻辑来的？怕老百姓用大疆炸都不得，老百姓搞不到包子的行踪啊。有网友嘲讽大疆成为唯一被中国和美国双向制裁的公司。5月10号就是母亲节了，大家想好要送什么礼物给妈妈呢？随着年纪增长，妈妈的脾胃、肝脏、胰脏这些和代谢息息相关的器官功能难免会下降，身体积累的多余物质没办法顺利排出，其实可以换个方式帮助妈妈三高代谢补。受到传统道家理论启发，尊重身体的阴阳平衡，令它自然运作，它能够调理内脏器官，令到脾胃好好运作，肝而恢复正常代谢，帮助身体将不必要的物质排出去，内部顺畅了，血糖等指标自然更容易维持在理想状态。三高代谢补依照严格品质标准生产，选用优质成分，这个母亲节不妨将这一份照顾健康的礼物送给妈妈。欢迎登入健康520官方网站查询，连结我已经放在置顶留言了。 FIFA 30号预计2026年世界杯周期总收入将高达130亿美元，约96亿英镑，创低历届新高。这一场由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三国合办的赛事将因扩大到48队、104场比赛而大幅提升商业价值。 FIFA 财务显示，转播权仍是最大收入来源，预计超过30亿美元，较卡塔尔2022年世界杯进一步增长。赞助收入则达27亿美元，加上授权收入6.7亿美元，已成为 FIFA 史上最成功的商业计划。 FIFA 首席商务官盖尔表示，全球品牌对此展现前所未有的兴趣，门票和款待收入预计达到30亿美元，远高于卡塔尔的 9.5 亿美元，超过5亿人次来自200多国家申请700万张门票。最终决赛在新泽西大都会人寿球场举行，票价从4185美元起跳，最高达10990美元。动态订票模式引发了部分球迷不满，赛事营运成本大约38亿美元，部分由主办城市承担安全、交通等费用。 FIFA 则保留转播、赞助和门票主要收益，但主办城市如新泽西面临4800万美元交通费用压力，部分球迷节庆活动规模缩减，引发地方和 FIFA 的紧张关系。就在世界杯准备阶段，另一件事增添变数。据英国天空新闻报道，伊朗足球协会官员包括主席塔吉在前往加拿大多伦多皮尔逊机场时，即使持有官方签证仍遭移民官拒绝入境，随后乘搭最早班机返回土耳其。加拿大自2024年起将 IRGC 列为极端组织，所以相关人士被视为不可入境。加拿大移民部长迪亚布办公室强调，伊斯兰革命卫队成员在加拿大无位置。加拿大非政府组织亦证实，塔吉原本获特别许可入境参加 FIFA 会议，但最终未能成行，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批评加拿大最初本不应该发放许可，这一种决定极度令人不安。伊朗国家卫队称将参加2026世界杯小组赛，将在美国境内出战纽西兰、比利时和埃及，但伊朗体育部长先前曾表示在任何情况下都无法参赛，随后改口。亦有多种声音呼吁以阿联酋或者意大利替补。 FIFA 主席恩凡蒂洛则坚称伊朗肯定会参赛，目前伊朗参与的不明朗因素仍在继续。近日，一名来自中国海南三亚的旅游从业界人士杨雷公开讲述其惊险经历，引发舆论关注。他于三月在泰国带团期间，不信当地所谓野美团行程，结果车辆偏离路线，意外进入缅甸境内，随即遭武装人员劫持，并被转卖到位于深山的电信诈骗园区。据杨雷描述，当时车上共有11人，全数被控制，手机和财物被没收，并以每人约14万元人民币价格被贩售到所谓的三佛塔电信诈骗园区。该园区戒备森严，四周高墙和铁丝网环绕，外围由武装人员24小时巡逻，内部则实施高压管理和暴力控制，是典型跨境诈骗据点。进入园区后，杨雷即遭殴打并被剥取自由，他因具备从军经验，未被立即投入诈骗培训，反而获得有限使用手机的机会，可以暗中观察环境和巡逻规律。他指出，园区巡逻大约20分钟一轮，成为了日后逃生的关键资讯。3月17号深夜，杨雷趁守卫松懈，潜到高约6公尺的围墙旁边，徒手攀爬并成功越过铁丝网逃出园区。逃脱后，他不敢停留，立即进入山林躲避追捕。为了防猎犬追踪，他甚至将牛粪涂在身上掩盖气味，并依靠野外求生技能识别方向和寻找水源。在山林中经历了两日两夜的逃亡后，杨雷最终成功穿越边境，进入泰国境内，并在多方协助下返回中国。他表示，这一次经历令他深刻认识到境外电信诈骗园区的残酷本质，呼吁民众切勿轻信来历不明的旅游项目，尤其是涉及边境地区的活动，更应提高警觉。立陶宛总统鲁塞达表示，已接获美国邀请，准备加入目的是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的国际联盟。相关议案将提交国家国防委员会讨论。据立陶宛国家广播电视台报道，总统鲁塞达4月30号在记者会上透露，美国已正式邀请立陶宛参与由美方主导的航运安全行动。他强调，立陶宛虽为欧洲小国，但我们是团结的，亦清楚理解，我们不单止只要求和获得，亦应有所付出。鲁塞达指出，伊朗在俄乌战争中积极支持俄罗斯，我认为我们确实应该非常负责任且团结地看待美国的提议。这项国际联盟名为海上自由架构，由美国国务院主导。华尔街日报29号引述美国国务院消息说，联盟将透过分享情报、外交协调以及协助执行制裁等方式，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自由。鲁塞达表示，立陶宛计划参与护航相关任务，但需获得国会授权才能够正式派遣军力或者资源加入行动。立陶宛政府将尽速将议案提交国家国防委员会进行审议，预计后续将展开跨党派讨论，以决定参与规模和形式。近年来，伊朗因核问题 地区冲突及国际制裁多次威胁封锁海峡，导致航运保险费用飙升，多国船只被迫改道，增加全球供应链成本。美国这一次推动海上自由架构，目的是凝聚北约及盟友力量，维护国际航行自由原则，防止单一国家以武力干预全球贸易。立陶宛作为波罗的海国家，近年积极支持乌克兰抵抗俄国入侵，并加强与美国的军事合作。分析人士指出，立陶宛此举不单止回应美国盟友责任，亦反映欧洲国家对能源安全的高度关注。气血足不足？四个地方一看就知道。一体面色有没有光泽？二体睡眠质量好不好？三体体力是不是总是觉得好累？四体情绪是不是容易焦虑心烦？如果这四个当中你中了两个以上，这样气血可能在这里报警呢？那怎么办呢？补气十八味，盐选次五加红景天、印度人参、当归、桂圆等十八种草本，尤其是在春末初夏，人体气血往外跑，内部反而空虚，正是补充的好时机。补气十八味，帮你将气血补回来。这里提醒大家，补气十八味七折优惠到4月30号结束，有需要的朋友请登入健康520官网购买，机不可失啊！链接我会放在置顶留言区的了。今日的希望快讯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转发，我们下期再见。